四人帮以来首次中共执政危机爆棚。冼国林率先参选，突显建制内讧。香港两间大学对学生会出手，美研究提前向台交付 F-16 战机，俄出动过百军舰，乌克兰内鬼被制裁。汤家幸存者说，如果没有这件事，后果更严重。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月21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高层政治斗争被中共政权带来巨大危机。另一方面， Omicron 令到中共的清零政策无效，进而引发涉及多层面没有出路的恶性循环。专家认为，对如何跳出这个深不见底的循环，习近平是毫无头绪。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乱世正摆在我们面前。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孙力军一案具备处理时间超长，官方通报数字最多，政治团伙集体电视认罪等三大特点，显示中共的执政危机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中共最高检提出公诉的时候公布的三项罪名相比，由中共中纪委制作的专题片《零容忍》才真正曝光孙力军一案的要害所在。专题片做出政治团伙案这种罕见定性，并指称孙力军以小小的副部级身份举荐提拔同级别政法系官员，令到外界猜测官方在暗示孙力军的政治能量是来自时任中共公安部长国务委员孟建柱。而孟建柱众所周知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重要成员。唐正远分析说，当局对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的定罪都是针对个人，今次比出政治团伙案的定性应该是四人帮以来的第一次，肯定涉及到高层政治派系的权力斗争，甚至是中共路线斗争，背景非常之深。如果说以前打击周永康、薄熙来主要目的是杀鸡儆猴的话，唐正远认为现在习近平要向既杀鸡亦杀猴的阶段过渡了。越是临近二十大，火药味会越浓。同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时期习近平可以专注于高层政治斗争不同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正在次第爆发。香港资深出版人颜纯欧21号在 Facebook 发文说，中共现在面临的困境除了外交之外，最大的是挽救经济和疫情清零。保经济势必耽误清零，而保清零又势必误经济，这个是一个死循环。颜纯欧写道，中国不同城市轮流出现确诊，好像涟漪一样扩散，没有止境。与西方共存路线不同的是，中共坚持清零，因为清零城市死寂，工商业活动全面停止，商铺关门，停工停产，令到市民收入不保。市民收入不保，更加不敢消费。消费低沉，很多私企没办法支撑，只好关门大吉。关门又造就更多的失业大军。民间生活压力一定转化成政府的执政压力。经济一沉不起，民间怨气日益上升。在上海、深圳等地，先后发生市民和警察在街头对峙事件。大城市先乱起来，二三线城市有样学样，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不稳将会成为常态。之后一段时间，除了搞经济、保清零，中共还要面对各地蜂拥而至的民间抗争，又要使更多人力物力来维持治安。到那个时候，经济又从何谈起？清零又从何谈起？颜纯欧回首香港，建制派仲为特首竞选勾心斗角。他感叹，香港蓝丝要操心的应该是中共仲有几长的命。因为中共国不保，特首又何以寄生呢？一 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乱世横在我们的面前。到那个时候，什么经济、什么清零都已无足道哉，只有生存才是最大的诉求。香港新一届特首选举将在3月27日举行，林郑月娥还未宣布是否竞逐连任。深蓝阵营的电影制作人兼亲共时事评论员冼国林已经率先宣布参选。虽然林郑曾经提到特首选举提名将在2月15日开始，但选举事务处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公告选举提名期，林郑亦都没有对是否竞逐连任正式表态，这种情况是相当罕见的。更加罕见的是，素人出身的冼国林已经在1月19日率先通过自己的网上平台宣布参选特首。有港媒引述建制派成员指出，冼国林背后应该另有力量，推选出来意在搅局，阻击林郑月娥。时事评论员王伟国1月20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冼国林经常在社交平台批评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表现，他的参选可能凸显建制派阵营反对林郑月娥连任的内讧，也反映北京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混乱。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说，他相信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识得冼国林，而且冼的背景有争议性，曾经卷入多宗涉嫌骗财事件。今次参选究竟是冼国林想乘机攞好处，亦或是背后另有人在度搞局，仲有待观察。在港区国安法背景底下，香港多间高校的学生会成为管制目标。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教育大学1月20日向全体师生发公开邮件，说不再承认学生会地位。教育大学在电邮中说，因为下届学生会没有能够组阁，临时行政委员又再修改会章，下调基本干事人数至4人，进一步削弱代表性，所以认为学生会未获学生授权，缺乏代表性。学校因此宣布停止代收会费、收回会址、管辖校园设施及借用场地的权利，并暂停向学生会提供电邮及网络支持。还有报道指，较大学生会现有的900万元储备亦必须交由财务处暂托。另外，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事务处19号亦向学生发电邮，邀请全校学生申请25个大学委员会的学生代表职位。原本提名过程由学生会负责，未来将改由学生事务处负责协调。这家学校的学生会亦都早在去年就宣布解散。从去年起，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岭南大学及浸会大学的校方都陆续宣布停止代收学生会会费。港大学生林同学受访的时候表示，校方的做法不单止令到学生感到压力，而且一旦失去学生会，很多附属组织都会受到影响，令人觉得好可惜。路透社1月20号引述美国几名匿名官员指出，虽然还未找到确实的方法，但美方正在设法加快向台湾交付新一代 F-16 战机，以强化台湾空军回击中共军队恐吓的能力。配备新性能的 F-16 Block 70战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一名知情者说，美国政府还未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改变交付的时间表。美国政府2019年同意向台湾出售66架 F-16 Mi 型战机，首批两架可以在2023年交付，到2026年前全部交付完成。届时台湾包含旧机型在内的 F-16 战机总数将会超过200架。一名台湾高官表示，为了因应共军频繁侵扰台湾空域，台湾政府曾经私底下向拜登政府表达希望加快交付的速度。前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副助理部长、现任威尔逊学人中心亚洲计划主任邓志强表示，北京会从政治视角来解读加快交付战机的举措。他认为这个亦是美国支持台湾自卫能力决心的又一个明确信号。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部署近130,000大军，还在1月20日宣布，一至二月间将在全球多个地方举行大规模海上军演。乌克兰危机随时爆发。拜登在记者会上边说，小规模侵略就会有较轻的惩罚之后，他在20日澄清说，只要俄国跨越国界就算是侵略。拜登在19日的今年首场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廷即将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届时美国将制出经济制裁。但是他亦说，惩罚的等级要看俄罗斯的侵略规模，小型的入侵是一回事，但只要深入进犯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讲将会是一场灾难。外界质疑拜登的上述言论等同于被普廷入侵开了绿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亦都在推特用英文发文驳斥拜登，话冇所谓的小规模侵略，就好似冇轻微死伤，失去所爱的人亦不会只是感到轻微的悲伤。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1月20日出面来补镬，他说，我们的态度相当明确，那就是俄军一旦踏入乌克兰领土，就会招来美国和盟友迅速严厉的联合回应。而拜登亦都改口话，俄军无论以哪种形式进入乌克兰都是入侵。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20日对4名前乌克兰官员推出制裁，理由是这4个人根据俄罗斯的指令试图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局势。制裁意味着冻结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并禁止与美国公民进行交易。被制裁的4个人当中，2人是现任国会人员。美国财政部声明指，俄国向情报单位下令招募现任前任乌克兰政府官员，准备夺取乌国政府，并同俄军利用外合控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美国情报机构之前指，俄国已经派出特务等先遣小组进入乌克兰东部，制造乌克兰境内亲俄人士遭到攻击的假象，来为入侵打造藉口。欧美同俄罗斯的谈判至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制裁大棒暂时亦都没有能够遏制普廷的野心。1月20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将在全球几个地区进行大规模海上军演，从1月开始持续到2月份，动用140艘军舰、60多台航空器，涉及海域包括地中海、东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国防部说，从18日起已经有多艘俄罗斯军舰在亚曼湾与伊朗和中共进行联合海上军演。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因为附近海底火山爆发无难。幸存者汤加记者马里安心有余悸地表示，好彩一件事，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综合外媒报道，马里安在1月15日事件发生后不断接受外媒采访，希望将当地的灾情传递出去。他回忆说，到16日上午，汤加岛上所有地方都覆盖了火山灰，当地大部分饮用水亦都被火山灰污染。人民非常担心饮用水的问题，他们正在祈求落一场大雨。马里安表示，目前汤加首都及其他地区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但是仍然相当脆弱，断断续续。由于火山灰破坏了变压器，造成经常无预警的停电。西部岛屿村庄受灾严重，汤加当局目前正忙于飞往各地视察灾情。马里安回忆说，在火山爆发前，当地民众就一直听到小爆炸声，还见到大量的烟雾。所以当爆炸发生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是来自火山。第一声爆炸的时候，我们的耳仔嗡嗡声，听不到其他的声音。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快点从西侧的海边撤离。马里安表示，如果不是当地人事先已经意识到火山可能随时爆发，后果可能更严重。另外，在事发5日后，分别来自澳洲和新西兰的首批救援物资抵达汤加。物品包括海水淡化装置、临时避难所、清扫的机器以及民生用品等。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